美朝赞说，当时是作为美国的一个激进派团体，美国关注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成员，被北京邀请的。这个团体当时的宗旨是反对美国对越南开战，并且要求美国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整个行程，他说，都是由中方出资的。梅兆赞回忆说
：“We crossed the Luo Wu Bridge into China. We all hug each other. Fabulous.”
他说：“跨过罗湖桥，从香港进入中国，大家激动地互相拥抱，终于踏上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了。前来欢迎我们的中方代表也很热情。美国朋友，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最想看什么呢？什么都好。要不要去一个典型的中国工人家里参观呢？当然。”当然，第二天一早，美国客人被带到广州一个住宅楼，被介绍给一个典型的中国工人家庭，一对夫妇，两个孩子，一个老奶奶，两室一厅，有单独的厨房、厕所，电视机、收音机、崭新的自行车都摆在那里，床上的被褥也都是新的。那位工人为大家介绍了工厂里都有多少工人，工资多少，多少人有手表、自行车等等。轮到代表团成员问问题了。有人问，不是说中国现在没有任何犯罪现象吗？那为什么窗户外面要安铁栅栏呢？自行车上也为什么要安锁呢？对此，中国领队的回答是，这栋楼是解放前建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犯罪很多，自行车嘛，也是按照旧社会的样式造的。梅兆赞回忆说，第二天一早，我5点钟就起床了，兴奋得了不得，中国我终于来了。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人群，梅兆赞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出下榻的旅店，步入了革命人民的洪流。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这不是我们昨天来过的那栋楼吗？就在这个时候，他碰巧看见了昨天结识的那位年轻的工人，正抱着孩子拿奶瓶给孩子喂奶呢。那个年轻的工人正好也看见他了，并邀请他到家里喝杯白开水。这一回展现在梅兆赞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个场景。他说
There was no television and may have been a radio. There were no shiny bicycles. He had to share his kitchen and bathroom with, I don't know, a lot of other families. And I was
没有电视，可能有台收音机吧，我记不大得了。崭新的自行车也不见了，只有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摆在那。床上的被褥看上去也有年头了。厨房、厕所也是跟很多家合用的，两室一厅变成了一室一厅。我问这位工人，昨天看到的都哪儿去了？他说，昨天你们看到的都是上面安排好，专门给外国朋友参观用的。
That flat belongs to Shang Yan.It's where they invite their 外国朋友。
梅兆赞回忆说，当时是踉踉跄跄地回到旅馆的，心潮澎湃的不可言喻。中方的负责人那个时候已经在旅店的大堂里等候他了。你上哪儿去了？到外面随便走走。擅自出去走，你得写检讨，这有什么可检讨的？中方的负责人随后就架起了梅兆赞的胳膊，上了电梯以后把他反锁在房间里，什么时候想好了你什么时候再出来。梅兆赞回忆说，当时根本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另一方面，他说一同来中国的那些美国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也让他记忆十分的深刻。他说，随行的十几个人当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纽约时报》的理查德·伯恩斯坦之外，其他大多数人都说，中方做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就像你到谁家吃饭，人家会拿出最好的饭菜来招待一样。还有两个人甚至说，那个工人，你敢肯定他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梅兆赞说，难道你们看不出来，这是他们上演的一出戏？中国的官方友人继续带着美国朋友到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去参观，并且呢还安排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见面。但是经过对典型中国工人家庭一前一后的参观，让他对所有经由官方介绍的现实都打上了问号。梅兆赞说，在广州碰到的那位工人 是他到中国采访多年来遇到的可以说是最勇敢的一个人，因为他在1972年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说出了真相。梅兆赞1993年到1998年间是英国《泰晤士报》东亚部的主编，发自天安门广场的报道使他荣膺英国报纸1989年度国际事务记者。在漫长的记者生涯当中，梅兆赞曾随同英国历届的首相和外相等等到达北京，采访的人物当中包括有达赖喇嘛、周恩来、邓小平和李登辉等等。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